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那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同样的，我们先观察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来上今天的课程，观察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为什么今天要来听《路菩萨行论》的这个课程呢？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那我们在观察之后，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乐是否是如法的呢？是否是如法的？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大家都听过很多相关的课程。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意乐是否符合过去的上师所教导的呢？好，那如果我们发现说，我现在的这个动机是不如法的话，那我们现在马上把它调整过来。我们应该要想到，到底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想，对我们的来世，对我们的未来会有帮助。我们先不用想那么远，先想到来世对我们自己会有帮助。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然后用什么样的一种想法，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我的解脱以及帮助一切有情的解脱有帮助呢？虽然有众多的修行，然而其中一切修行里面可以说是心要当中的心要是什么呢？菩提心，能够让我们远离老病死。能够让我们远离痛苦，能够让我及一切有情获得安乐，能够让我及一切有情成就佛果的方法是什么？虽然说有很多的修行，但是其中最为心要的是什么呢？菩提心。我们必须要升起菩提心，我们才有办法让我以及一切有情就近的离苦得乐，得到最究竟的安乐。我们所希愿的一切安乐，都可以透过菩提心而去产生。我们要尽最集资、最殊胜的方式是菩提心。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也必须依靠菩提心。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和平，也必须依靠菩提心。那我们要在临死的时候，能够无有畏惧，乃至能够在下一世继续的投生善趣或往生净土，也是依靠菩提心，这是最殊胜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起菩提心，修持菩提心。那我们要怎么修持菩提心呢？既然我想要让我以及一切有情得到安乐，我想要得到现实以及究竟的安乐，必须依靠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该怎么修呢？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几天菩萨所讲的路行论，以及圣者对这样的 书神的论著做的解释。哦，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好，那我们继续上次的课程。哦，欲泄气他力，或欲图己利，因是欲与时，如数应安住，不因懒与惧，无耻言无益，亲友爱若生，如数应安住，因观此染污，好行无益心，知以当对治，坚持守此义，深信即肯定，坚稳公有理，知禅畏因果，即尽情与乐。深信即肯定，应该是先肯定后深信。在此的深信，不只是知道，还要有希求心。首先以智慧确认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不该做的事有什么坏处。因此，因为我们都想要得到利益，不想要得到坏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可以做，那不可以做。有些人了解了道理却不实践，这时就需要深信，以信心让自己希求取所应取，舍所应舍。坚稳就是巩固所生的信心。公有理，菩萨想令一切有情远离所有烦恼，心力值得我们敬仰，菩萨却不会因此傲慢，反而对每一位有情都非常恭敬。啊，那在这个地方，这里有四个，根本颂，然后圣者最主要针对最后一个偈颂啊去做解释。那在这个地方呢，那欲泄气他力，或欲图己利。因是欲与时，如数应安住。那这一句，它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弃舍利他，或者要贪图自利的时候，我们想要说出相关的言论。以前上次日中的母亲他是提到，因是欲与时，是我企图说出相关的话语的意思。这时候我们就要马上阻止。不要被这些念头去左右，就像大树一般安住。所以这边最主要是一个菩萨安住菩萨学处的行者，在对于菩萨行里面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菩萨行里面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利以及弃舍利他。那发起弃舍利他的心，或者是贪图自利的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违反我们的学处，就会危害到菩提心的修持，危害到菩萨行。所以当出现这样的念头，或者是乃至是就只是发出说想要相关的这样的言论，都必须要阻止，乃至是开玩笑也都不应该。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念头去左右，如数安住。那当我们升起面对容易升起嗔恚的境，或者是身心遇到种种的痛苦，内心无法安忍，或者因为对于善行心生懈怠，因为懒惰等等不乐于行善，或者是因为必须要长时修行而产生退却，或者是这应该是什么呢？懒惰，还有无有羞耻的去造作众多的恶业等等。当我们发现这些行为，自己的行为的时候，这些行为，那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对治。所以这边提到不耐懒与惧，无耻言无益，亲友爱若生，如数应安住。这时候，应该是不耐指的是无法忍耐嗔恚 以及痛苦，然后因为不是乐行善而产生懈怠，那以及畏惧常识修行，因此放荡不羁，厚颜无耻，言说无关，然后无意话语。那这是假超界大师的解释。或起贪恋自方亲友等心，然后这些都是一个菩萨必须要马上察觉，然后让我们的心如同大树般安住。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正知正念的重要性。那最后，因观此染污好行无益心，知以当对治，坚持守此意。当我们发现以上的这些内容的时候，这些行为的时候，或者这些念头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对治，像一个勇士一般的那去对治，用正知正念去对治它。那接下来深信即肯定，这边圣旨就提到了，应该要先肯定，然后再深信。要肯定什么？我们要升起信心之前，我们要肯定什么呢？用智慧去确认这件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错的，这件事做了有什么好处，不做有什么坏处。简单来说，胜利过患，像道次第的教授里面再提到的，比如说一止善知识的法类里面，我们在做观修的时候，我们最初要观修什么？在观修一止善知识的这个法类的时候呢，最开始要观修什么？最开始要观修的是一止上师的胜利，对吧？虽然说，如果按照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话，那一开始他是讲哦，上师的心，这个上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弟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但是实际上在观修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座上开始观修的时候，最开始要观修什么？在修习规律里面提到，我们必须要先修持一止的胜利。位一没有去依止上师，以及颠倒的依止上师会有什么样的过患？透过思维胜利过患之后，让我们去升起哦，我必须这么做，先肯定要这么做之后，然后升起信心。这边的信心还要有什么？希求心。这边圣者提到要有希求心。那这边的信心，圣者他这样说，就是把它强调是必须要具有一个希求心。那日藏仁波切对这边的解释是需要有对于三宝的沉浸性。那但是这个并不相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对三宝没有信心的话，你也对于三宝所说的法会没有信心，你也无法对其升起信心。你对于三宝有坚固的信心，就会对于三宝所说三宝里面的法宝那产生信心，对于导师所说的法，生前所修持的法，就是这个法宝能够产生信心，才会进而希求要去修持。所以在我们在修持的过程中，道次第里面常常提到胜利过患，胜利过患，它不是只是讲讲而已，是在我们一开始修行之前，我们必须要提起我们对于这个法类的号要。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法类没有号要的话，我们就不会想要去修持。就像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太想要去行善，或者是行善的力度没有很大，为什么？是不是就是没有很希求想要做这件事情，没有很好要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很好要，我很喜欢，我知道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非常喜欢，我非常想要得到做这件事之后的结果的话，那我们会不会去做？我们会去做，而且我们会很认真的去做。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去好好的思维，然后对于他的胜利过患不清楚，去做的胜利不去做的过患没有很清楚，所以我们不想做。那更进一步来说，比如说以行善这点来说， 为什么我们不想要去做呢？因为我们还不够深信业果。我相信在座的法友们，基本上也都学佛很久了，那也对于业果的道理有一定的认识。我们知道，造善业会感乐果，造恶业会感苦果，但是我们真的有深信吗？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深信吗？啊，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不是平时说哦，业因果，业因果，造善业感乐果，造恶业感苦果，你这样会针对别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讲得很好，可那对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面对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像去跟别人说的时候一样，这么的清晰，然后这么的深信呢？或者说这么的决定呢？确定呢？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行善，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心力去做，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够深信业果。如果我们深信，足够深信业果的话，我们就会对于行善发起希求，断恶发起希求。所以这边圣者提到希求心很重要，以智慧先抉择，然后对于其升起信心。这也是一种什么呢？透过学习之后升起的信心。所以过去104任的赤炎摩羯一再的告诫我们，我们必须要升起什么？学习之后获得的这种信心，而不是一种迷信，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别人说的就是什么，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做，我们会去做。但是呢，我们不会提起很强大的信心，或者是很强烈的需求心，我必须要去思维它其中的胜利跟过患。所以胜利过患，我们可以常常的去思考，然后我们要对于业果的道理继续努力的修持，去深信业果的道理，自然而然，虽小善我们也会去做，虽小恶我们也会去断除。然后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道理之后，然后对于菩萨行升起希求心，饶益有情升起希求心，然后以此来强化我们要利他的这种心力，纵使遇到困难也不退缩也不放弃，发自内心的去恭敬他人，言行举止谦恭有礼，这是一个菩萨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功德。这边圣者提到，菩萨他想要令一切有情远离烦恼，他的心力是值得我们敬仰。但是呢，菩萨会不会很傲慢说，你看我想要帮助你，你们都要恭敬我，我发起这么强大的心力，你们应该要恭敬我，应该尊重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好像去做个，比如说做个十万礼拜呀，或者是做很多的绕塔啊，或者做很多的善行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你看我多了不起。菩萨不会这样子。当然我们做了很多善业，当然要随喜自己，但是不会因此而升起傲慢。所以综合法大师说，远离傲慢升起者，必须要远离傲慢升起欢喜，这样的随喜才是可取的。菩萨不会因此傲慢，他会对每一位友情非常的恭敬，然后尽己所能的去帮助其他的友情。好，接下来，愚智亦不合，心且莫生厌，彼乃祸所生，斯已应怀慈。愚智有三种解释：一是幼童，二是智慧不足者，三是与圣者相较，凡夫是愚智。这里的愚智是智慧不足者，若他们想要说服我们走入世间法，这时候不要受他们影响，反过来要观察他们智慧能力不够，值得怜悯。在这边提到了愚智亦不合的愚智，一般在经论里面常常用愚童或者是愚智这样的一个 词来去来提到一些内容。那有的时候指的是幼童，那有的时候是指智慧不足的人，那有的时候是指凡夫。那大部分在经论，绝大部分提到的都是凡夫或智慧不足的人，用词来表示愚智愚者。那圣者说这边讲到的愚智是智慧不足，智慧不足的意思。那当遇到这边圣者是提到，当愚智是指智慧不足，如果他们要说服我们走入世间法，这时候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反过来应该要悲悯他们。对，这边按照假超杰大师跟日藏母亲的解释的话呢，愚智亦不合，指的这个愚智是什么呢？愚智之举，愚蠢的一种动作，不具智慧的动作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利益一个人的时候，然后，等一下，应该是说，假曹杰大师这边提到，位于利益者时，另一者则声称彼此相互不合，就是当我们在饶益众生的时候，众生有不同的习性，不同习性的众生里面，让我们帮助，比如说我们帮助某一些人，让他们升起欢喜，但是因此又惹恼了另外一群众生，因此让这两群众生他们互相不和，这个是愚智的凡夫会有的表现。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一切有情都如意，因为每一位有情的习性啊、根性、想要的东西不同。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然后因此而对于立身感到疲厌，因为不要说我们，就连佛陀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让所有有情都满意，因为每一位有情的根性不同嘛。所以佛陀在宣说佛法的时候，很多人对他很欢喜，但是有些人也对他嗤之以鼻，还去批评他。那如果佛陀都是如此，更何况是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感到气馁，我们要继续的去努力。为什么呢？这些有情都是为烦恼所转，他们没有自主，被烦恼自主，所以他们会产生这些烦恼，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心想到这些内容之后，就应该感到悲悯。那是这边假超杰大师的解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为自己有情力行不犯罪，更以幻化观恒常守此意。做任何事都要保持一个原则，自利利他，符合这个原则就可以做，不符合就不可以做。更以幻化观恒常守此意，有两种解释：一，幻化物是幻化者所变的幻象，所以幻象是次要的，幻化者是主要的。如同幻化者牵引幻化物，我们应该牵引烦恼，而不是被烦恼牵引。二，爱我执有轻视他人的爱我执，自己比他人重要，这是强烈的。与细微的爱我执，如他人要快乐，我也要快乐。这里是说初分的爱我执，因为初分的爱我执是由真实执着所产生，所以透过无我见了解幻化的智慧，可以断除真实执着及真实执着引发的爱我执。好，那这边提到为自己有情力行不犯罪，更以幻化观恒常守此意。那我们平时在修持的时候，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准则是什么呢？自利利他，能够饶益到自己，能够饶益到他人， 啊，这个是我们平时做任何事的一个准则。而且以菩萨来讲，自利跟利他里面以利他为主，这是我们平时应该要的具备的一个准则，一个受持菩萨戒的一个行者。为什么我们说，受持这个愿心仪轨之后，要作三业三，意念发心？因为我们要知道，要一再一再的提醒自己，我已经受持了菩萨戒，或者说我已经受持了愿心。所以，我应该要做福顺这个种性的这些事情。那所以，以利他作为最主要，我们一天所做的行为里面，都要以利他为主。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说，可能不是这么容易。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开始练习的话，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像菩萨他们一样，任何所行都是利他。然后更以幻化观恒常守此意，那这边提到两个部分，第一个幻化物是幻化者所变现的，比如说一个魔术师，他变出的这个，比如说一头大象的这个景观，这个大象是幻化物，而这个幻化物是谁变出来的呢？是这个魔术师变出来的，所以实际上。真正去牵动幻化物的是谁？是魔术师嘛？不是所变现出来的幻象本身。如同这个譬喻一样，应该是我们牵引烦恼，而不是我们被烦恼去牵引。所以我们要能够控制烦恼。烦恼是由我们所产生的嘛？是由无明所产，但是最主要还是由我们的心里面去产生的嘛？所以应该是我们去控制烦恼，而不是被烦恼所牵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解释是爱我执，爱我执里面有分两种，比较粗跟比较细。一般我们提到比较粗分的爱我执，就是认为自己比他人更重要，爱我，特别珍爱这个我比他人还要重要的这种爱我执，跟一种是哦。别人要快乐，我也要快乐。这个我也要快乐。那这个爱我执，它最主要是从初分的爱我执，最主要是从真实执着。因为对于这个我有真实的执着，所以那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爱我执。所以透过修持无我见，了解空性的道理，能够去断除地识执着，跟由此所生的爱我执。但是爱我执。仅是透过空性是否能够断除呢？我们一般来说必须靠着菩提心的辅助才能够断除。那在这边初分的爱我执是否仅透过了解无我见就能够断除呢？那这一点，我们可以再更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好，接下来，吾当再三思，力竭得暇满。故应持此心不动如须弥，再三思维暇满意大的内涵，无始至今，我一直流转生死，没做出真正有益的事。今天好不容易获得暇满人生，应好好把握，才不枉此生。哦，所以这边提到，我们要再再思维暇满的。义大难得，所以我们在道次第里面，就有提到暇满多么的重要，多么的珍贵。透过因体性跟譬喻的角度，我们去了解说，哦，暇满。那意念暇满的同时，我们也要意念死无常，不是只是说啊，我得到暇满人生很好，那就很好而已。不是，我们还要鞭策自己，我们要修行，否则这个暇满人生很快就失去了。所以，透过思维念死之后，最后我们要产生什么决定？我当下现在就要修法，要升起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已经无始以来一直流转在这个轮回里面，一直流转生死当中。我们没有做一个真正对我们有利益的事情，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今天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我们不应该像以前一样都 只做那些没有利意义的事情。我们要把握人生，然后最下最下也要承办来世的善趣。那最好当然像过去的祖师们一样跻身成佛也好，或者是获得至高的成就。所以我们要常去思维暇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暇满能够让我们心生欢喜，让我们知道说，哦，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不仅如此，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想说，这样的一个暇满多么难得，我们不应该浪费。然后加上念死无常鞭策我们，既然已经获得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把握呢？当我们看到一个赚钱的机会，我有能力可以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做？我们会不会去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呢？会吧，一般都会吧。为什么？我有能力啊，我也有机会啊，那这是一个好事嘛，我能够得到钱，谁不想要呢？同样的，未来的善趣生，未来的安乐，谁不想要呢？那你现在有没有能力？有。你现在能不能修持？可以。那为什么不去做呢？我们往往对于来世或者是解脱或者是一切骗子觉得好遥远，然后觉得好像很难以捉摸，然后我们就不去特别想。哎，可是当你提到说未来的，比如说有些人会提到那我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那我需要怎么样，所以我需要一笔钱，然后我未来有要去哪里，要去哪里都已经计划好了，对未来有很多的规划。那三十年以后呢？四十年以后呢？你有没有对自己有所规划呢？有些人说我要趁现在好好的赚钱，赶快的赚钱，为了说我年纪大老的时候呢，能够好安心的养老，或者说能够安心的享福。然后呢，所以把握现在的机会去赚钱，对不对？然后呢，四十年之后呢，五十年之后呢，更长远呢，你的下一世呢？对于那些不认为有下一世的人来说的话那当然他可能会觉得说那不需要去努力嘛。可是万一有呢？对于非佛教徒来说，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跟他说，万一有呢？来世得到安乐的是谁？是你自己啊。领受痛苦的是谁？也是你自己啊。我们现在都会为十年二十年后的自己去考虑，为什么我们不会对在更久远的自己去考虑呢？然后接下来，秃鹰贪食肉，争夺扯我尸，若汝不经意，云何惊爱惜。持戒过程中有个犯戒的因缘是过分贪着身体，所以此处说到身体的种种过患。为什么我们对身体有极大贪着？因为有常执，我们的身体有坏掉的一天。如果我们把它埋在地下，会被地下的虫啃食；如果用火烧，会成为灰烬。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亦汝于此生何故执且护？汝彼既个别，与汝何所需？痴亦汝云何不护尽数身？何苦勤守护？腐朽臭皮囊，首当以一关吸出表皮层，次以智慧剑剔肉离身骨，复解诸骨骼，审观至于髓，当自如是旧，何处见精妙？如是情寻觅，若未见精妙，何故犹贪着爱护此垢身？若垢不堪时，身血不宜饮，肠胃不适允，身腹何所需？贪身为一因，为护狐鸠食。以上说身体种种过患，不应贪着 不应该过分爱护身体，只要让它维持运作就可以，因为将来也还是要放弃的。而那以上提到的是刚刚所提到这些是属于不应贪着身的这个部分。那在贾朝杰大师的科判里面对此是安例说断除不学戒因。我们违犯戒律或者是就是不去学习戒律，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要是因为过分的贪着自身，由于过分的贪着自身而会千方百计的去呵护它，所以不断的去追求五欲之乐，进而犯下各种的恶业，所以因此难以修持菩萨学处。那首先，那我们这个身体不应该过分的贪着，过分的贪着之后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对于它会有极大的贪着呢？这边圣者提到是因为有常执，常执是一个，那当然还有爱我执，还有自信执着，真实执着，觉得它很真实，有自信，然后我特别爱护我自己，然后我跟这个运体又感觉分不开，所以我会特别的爱护这个运体，而且我会觉得说只要我好好的爱护它，它会一直维持下去。可是当我们想到说哎，有一天这个身体我们必须弃舍，弃舍之后呢，这个身体埋在地下会被分解，会被虫啃食，或者是丢在外面会被其他的动物分食，那如果用火烧了之后就变灰烬，所以这个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好贪着的，不是说不需要去照顾身体，而是说不需要过分的去贪着它，不需要每天为了这个身体去过分的保养它，然后因此让我们造下众多的恶业。有些人听到这个内容说，那我就不用去照顾我自己的身体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于这个身体会有一种百般爱惜的感觉呢？因为我们会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我会对它产生众多的爱恋，但是会因此产生众多的过患跟痛苦。然后有人说哦，因为我需要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对我有帮助，我需要它，所以我去爱护它。可是这个身体总有一天我们必须弃舍，对吧？我们只是暂时，我们心是暂时安住在这个运体，总有一天我们会弃舍它。我们过去在过去也不是这个运体，之后也会弃舍它，所以不需要过分的贪着。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把这个补特伽罗无有自信之为有自信，认为一定要有一个依存之处，就是一个运体依存之处，然后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运体过分的贪着，过分的贪着，而且我们不认定一种干净坚固的一个东西为我，而支持这种里面有众多的污秽，然后并且会生病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认为是我，而且过分的支持，这就是提到我们要对于我们自己修持不净观，要修持不净观去断除贪着。修持不净观的目的是断除我们对运体的过分的贪着，这边提到特别强调过分。我们要不要照顾自己的身体？要，为什么？因为你要靠它修行啊。你生病了要怎么休息？对不对？很现实的嘛。当然，我们最主要要依靠心，但是外在的强烈的痛苦，对我们初修业者来说，我们也难以休息。所以外在的身体我们要靠它行善，要靠它修行，所以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哦，不要觉得说啊，反正这个身体总有一天要舍弃，所以我不需要照顾它，都没怎么样都没关系，这是不对的行为。可是呢，有些人就啊，那我要很爱护我自己的身体，我很喜欢这个身体或怎么样，然后就一过分的花很多的时间去保养啊，然后去美容啊，或者是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打理自己的身体之上，这也是不需要的，这是不需要的。然后更进一步，我们对于身体产生贪着的话，那这就糟糕了。这就会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障碍。好，接下来，故应习此身，独为修诸善。纵汝护如此，使神不留情，夺以尸鸠狗，戒食复何如？若仆不堪使，主不予衣食，养生而他去，为何善养护？既酬彼薪资，当令半无益，无益于无益于彼，无欲则于彼，一切不应与。念生如舟，为生去来一，为伴有情力，修成如一生。虽然说是说了身体的过患，但是吉天菩萨并没有否认身体的价值性。身体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身体，能修增上身、决定身。对身体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应有的看法是什么呢？念身如舟楫，为冲去来一，为伴有情力，修成如一生。好，那这边提到这个身体。虽然说总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弃舍，可是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身体去饶益有情，去帮助他人。所以它的唯一价值是什么？应该说它的价值是什么？这个身体很重要。那身体它的价值是什么？帮助我们承办真上身、决定身，帮助我们去饶益有情。那我们对于这个身体，既不要去过分的贪着，那但是它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当做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所依，为了要渡脱轮回大海、承办有情利益的一个暂时的所依，我们必须要依靠它修成如意身，修成佛陀的果位，饶益有情。它只是一个像船一样，我们暂时搭船，或者是像搭车一样，就是一个暂时的所依而已。当我们想到是它是一个暂时的所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会很贪着，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我啊，我的，或者是我，所以我要很爱护它，我要很珍惜它。好，接下来自身。自足己身心，恒常怒笑言，平息怒闻眉，善成众生友。以上说如何用身体承办佛道，接下来说用身体承办善行。修学菩提心的缘故，内心常保欢喜，常想利益他人，这样的人会成为众生尊敬的对象。无论何人看到修行菩提心的人，都会欢喜，都是欢喜的。身为修菩提心的行者，要保持正直的态度，不应该先入为主，应以清净的意乐做有利益的事。那在科判里面提到，这边是善巧修善的部分，也就是那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身体如何去修持善行呢？平时应该有什么样的威仪呢？这边提到修学菩提心的缘故，内心会保持欢喜，所以外在也会就是一种欢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让人家喜欢亲近、尊敬、恭敬。 看到修学菩提心的人都会心生欢喜。那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师长们，特别是圣者，他就是展现这样的一种感觉，大家看到他就会感觉欢喜。平时修持菩提心，看见谁都是保持着笑容，然后在大众之中脱颖而出，一种特别的一种感觉，大家会觉得看到他就非常的欢喜。所以这不是经论上面只是这样写而已，只是这样说而已，实际上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修行者。上师日中仁波切在这边提到，我们如果能以正知正念调伏自心，那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与行为。那我们面对他人应该用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在遇到亲友的时候，我们会面带微笑，然后和蔼可亲，可是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心生排斥，面露不悦。这点我们应该都很有经验，只想稍微观察一下就知道，而且我们有时候还会刻意的摆出这个不悦的面容给我们不喜欢的人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饶益众生的话，不管遇到谁，我们都应该笑脸迎人，展现温和亲切的态度，然后不要就是很凶啊，面露不悦啊等等，然后让友情都能够感到欢喜，喜欢修持菩提心的人，修持菩萨行的人，然后进而去饶益众生。所以饶益众生也必须要具备诸多的善巧方便。好，接下来一坐勿随意，自发大音声，开门勿粗暴，温文悦人心，水鸥猫盗贼，无声行巧捷，故成所欲事，佛欲如是行。行住坐卧都保持谦虚，保持正知正念，不做不应行的事。一善劝勉人，恭敬且顶戴，不请饶益语，恒为众人徒。想利益他人，也要看当下的情况，看什么方法最好。有人批评自己，说自己的坏话，要视此人为师长而尊敬。他说出我们的过失，我们必须赞叹他，因为他点出我们的问题。如果认为直接赞叹他，有可能会产生误会，也可以私下赞叹。那这边提到的是，我们平时的行仪应该怎么样呢？比如说在移动座位、移动床铺、桌椅等等，不应该轻率随便发出巨响，而就是去损扰他人。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保持着正知正念，不应该鲁莽粗暴，放缓我们的动作，避免去伤害惊扰到他人。特别是有禅修的人，听到这些声音对他们来讲会特别的刺耳，会影响到他们的修行。要极静调柔，我们一般强调出家人应该怎么样极静调柔，一个出家人。所以真正一个修行人，他所表现出来的会让人家感到欢喜，因为他极尽调伏的这种样子会让人家感到欢喜。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尽量的以沉稳的态度，然后避免太大的这样的声音。就这边经典里面比喻到像水鸥抓鱼，或者是猫，或者是盗贼的这些行动，他们都是很轻声的，不会去让别人发现。那我们最主要不是要说要去偷东西等等，而是我们要不要去影响他人，尽量的不要去影响他人。那上师日中仁波切在这边更进一步的提到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在行善之后大肆宣扬。有些人希望说别人会知道他的丰功伟业，然后因此美名片广传这样，但是这个行为其实不好，有时候会遭人非议，而且有的时候因此而产生行善的障碍，而且 行善的动机因此也变得不清净，这样子很难承办自利以及利他。因此我们应该要很注意这些行为。那当当别人在我们没有劝请的情况下，别人提出对我们有建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一个言语，比如说训斥我们说我们的过失，我们应该欣然接受，然后我们应该改，就是谦逊的来改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失。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很容易，有些人来说可能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努力的去修改，我们从一点点开始，慢慢的慢慢的都有可能去承办。所以这些并不是说跟我们很遥远，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就会遇到，那就可以去练习的。所以听完了这些课程之后，不要说啊和书本合起来就跟我没关系，不是，我们要慢慢的去修改，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修改，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去修改我们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个地方。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感恩圣者加持，感恩圣者加持。感恩圣者加持，感恩法师为大家